绿色思维现在是我们这一次讲呢，健康养生与心态。我呢准备这方面六十，除了乾卦坤卦以外，我们是62卦嘛。每一卦，我们的祖先每一卦，我把它分成6个方面，晓得吧？爱情、婚姻、家庭是人伦之始啊，没有爱情、婚姻、家庭，人就没有了。那么接下来健康是第一位的，对吧？是吧？哎，有了健康，接下来我们才能够做事，是吧？比如说，下一讲我们要讲怎么做事情了，是吧？没有健康的身体，事情也不能做了，是吧？所以这一卦非常重要。我们讲健康养生与心态。那么这一卦呢，内容特别多。那么开始的时候呢，我想告诉大家，是吧？我们养生啊，现在电视里面每天在讲，但是我们呢，要告诉大家。医学文化与养生之道，我们今天讲的是医学文化和养生之道。如果讲养生离开了医学之道，那是伪科学，是吧？那么孙思邈大家知道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医学家，是吧？孙思邈他讲了一句经典的话：“不治业，不助于言太医。”呀，你不懂得医学的话，不治也太医啊！现在我们都感觉到，我们如果有病去看病，都高高兴兴去看病，回来心灰意冷，因为现在庸医太多，是吧？有这个感觉吧？对不对？所以不治也不治也太医，一定要学易经，是吧？那么然后呢？他讲，天地之业，外一也，对吧？身心之业，内也，是吧？一个外，一个一，身心之业是最重要的，是吧？医之为道，身心之业也。我们讲这个养生啊，就是要想养心啊，关键是养心。所以治身太伤养神，其次养形。你看这种都非常经典的话，是吧？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去探讨。那么现在我们抓紧讲第五讲的第一部分是导论，此处真情在，润物细雨声，是吧？熟读传世经典，吸取圣人智慧，提升生命品质，健全自我人格。让我们细细品味《易经》的真谛，啊！特别是大家知道《易经》这部书为什么伟大？它政治上可以用，是吧？军事上也可以用。企业管理也好用，人生也好用，但是我们呢，这一次是讲养生，啊，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啊。各位学员经过前面阶段的学习，肯定已经充分认识到《易经》的内容丰富全面，有完整的超哲学体系。我再三强调是超哲学体系，啊，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藏。全部64卦的卦爻辞，更是字字珠玑，是知道我们在不同境遇下的人生指南。那么，我之所以倡导各位学员要紧密联系现实生活来解读64卦，我一直这样讲的，是吧？是为了拓展思路，展开科学的分析。学习一定要紧密联系实际，啊，避免无根有毒。现在好多学生，他说顾教授，我买了好多的书，看了以后头晕，看不懂，叫无根有毒，是吧？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要暂时性的、暂时性的来学习，我们绝不能无根有毒。其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揭示人生的哲理，占底谋略玄机，啊，是每个有识之士学了以后都能，这个话很重要，先谋而后动。这5个字非常重要，先谋而后动。现在好多人为什么会犯错啊？他不谋先动了，是吧？这个不行的，才能够打开一念之门，递增人生智慧，啊，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那么现在我要告诉大家，学医啊，必须分两步走，分两步走。第一，照着讲；第二，接着讲。这个大家知道是冯友兰大师，韩国总统女总统朴槿惠，我讲过吧？ 他我们现在只看到他的光鲜的一面，哎呦，韩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总统上台了，但是我们光另外要看到他的另一面，他不容易的，他什么样子从艰苦当中27岁那个一幕是吧？所以这就是我们学医学的认识思路跟方法，对吧？光看到他光彩一面，哎，不想到他另外一面，是吧？另外一什么呢？他在27岁的时候，因为他的父亲被人枪杀以后，他被赶出，对吧？青瓦台，他非常的渺茫，甚至想自杀，死的念头都有，一年多闭门不出。后来他看了这个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接下来他就学了中国的《易经》《道德经》，一批一批，是吧？上次我讲过吧？大家还印象吧？哎，所以他从中国文化里面、中华文化里面吸取了养分，是吧？所以你看，冯友兰大师这个人，他就告诉我们学医啊，要照着讲，接着讲，这是真正的大师，是吧？所谓照着讲，就是从指文字内容方面的训诂考证，其目的是为了探求周易经传的本来面貌，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为什么学64卦，要把原来的卦辞爻辞要每一个句不放过，是吧？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学现在社会上某些人原来的这个照着讲没有了，他自己发明了，是吧？称自己大师了，这是绝对是我们不要去学，是吧？接着讲什么呢？所谓接着讲是指解释与阐发周易经传的象数义理，即是周易经传中所隐含的道路，构建自己的医学观，是吧？要联系实际，联系自己的思想，这样子学才能够学到真谛，对不对？好，我们学医的思路是注经与读经。研读周易有两种思路与路径，第一种就是注经与读经两种思路。善注者以经注经，不以我注经；善学者以我读经，不以经读经。啊，经注经呢，就对经文进行注释，这个很重要，对吧？我曾经再三再四讲过，对吧？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字，先要把它注经要注好，啊，这是做功课、做功夫，对吧？来，接下来学经是为了理解运用。但是也不要像有些人光是注经不理解运用，那么这个呢变成书呆子，是吧？这没啥意思，对吧？好，那么什么叫善于注经呢？善于注经者应尽量还原经书的本来面目，而不把自己的思想当作经书里面的意思，这个很重要。我发现现在有，因为我这个一直在关注这个书库里面的书嘛，对吧？在鉴别有些书啊，他是不把自己的不一定应该要还原经书的本来面目，而不要把自己先放进去，对吧？这其实是研读前人经典的一大原则。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涉及到一个科学态度的问题，是不是啊？你研究前人的书，你首先要把人家原意搞清楚，那原意不搞清楚就是创造发明了，是吧？这不好，是吧？那么什么叫善于学经之人呢？善于学经的呢，会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学以致用，啊，并针对一些历史与现实的社会问题提出其独到的见解，而绝不是为了读经而读经，否则就违反了读经的原则，会成为一个书呆子。书呆子很多了，现在是吧？这个呢，我们这个呢，就不是我们学习的真正的目标。那我也想告诉大家，国学不是博物馆里的老古董，啊，国学是人生生不息的长青不败的智慧，也寄托了一个将要被人类智慧接受的可以实现的梦境。所以现在你们看到处都在讲中国梦，是吧？是吧？所以读国学圆中国梦。那我跟大家讲，我顾教授很专业，但从不以大师自居。我授课呢很通俗，大家感觉吧？但是我不迎合庸俗， 这是我的原则。你们将来成了大师以后，也不要，你们很专业，但是也从不要以精英自居，晓得吧？哎，也要你们去讲课也要通俗，不要迎合庸俗，这个很重要，是吧？那么易经智慧所传播的呢，是一种东方智慧。那么作为我顾教授来说呢，深入浅出，结合实际，不教条，不刻板，与时俱进，讲的是国家的价值观、民族的价值观、老百姓的价值观，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我用毕生的精力致力于培养易学传人，来实现我心里面的中国梦。这个就是我的中国梦，培养易学传人，将来你们学了以后，未来超过老师，我才开心，是吧？好，我们第五讲这个第二部分政论啊，政论啊，我想告诉大家，六十四卦有现代生活之二，对吧？上一次之一就是爱情、婚姻和家庭，这一次之二，健康、养生和心态，这里面有九个卦，上一次是八个卦，是吧？九个卦里面呢，有一个宜卦，宜卦讲什么？如何益阳天年，啊？还有一个什么卦？这个是千万要古啊，古顾老师的古，这个音古卦，养生首先要养心。你看我们每一个卦它都有一个重点，是吧？从养心的正卦告诉你心定神会，它正的来，但是你要心要定，它正你不要正，是吧？履卦养生必须要低调做人，是吧？艮卦养生之道需动静相宜，不光是动还要静，动静结合。我经常帮我的这个朋友啊、客户啊去看风水，其实风水里面就讲阴阳平衡，动静结合。一个家庭里面，不管客厅也好，是吧？主卧也好，是吧？书房也好，它都要求八个字：阴阳平衡，动静结合。是吧？所以一个家里面，如果这八个字的话呢，就不会出大问题了。首先阴阳要平衡，一个房间里面光有男的没女的，好了，阴阳不平衡了，对不对？还有动静结合，对吧？客厅里面，对吧？我们搞一个这种留声机，上面有东西在转的，还有养个金鱼，是吧？还有这个。这么大的一个钟，上面不是钟摆在动吗？当你不在这个屋子里面，它照样动静结合。这个就是客厅里面的动静结合之道，对不对？听懂了吧？所以动静必须动静相宜，我们身也是这样子，老是躺着不动要出毛病了，但是老是动的话也不行，是吧？还有无妄卦，养生必须控制欲望，才能厚德载物。上次我讲了厚德载物，是吧？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情况，很多的情况为什么出事情呢？德不配位，你的欲望这么大，但是你的德这么低，出事情了。很多人五十岁这个坎都过不了，包括乔布斯，对吧？对吧？好，遁卦就是告诉你遇到困境的时候以退为进的一种策略。人生啊，不是光是进啊，有时要以退为进。履卦不是外围环境摆布的一种方法，在我们的身位外面很多的环境对我们不利，我们不要受它摆布，是吧？见卦摆脱不良观念的困扰。那么这个呢，就是我想跟大家先讲一遍，对吧？我们第二部分就是第二部分的引言。我想大家都知道，健康是人生的第一需要，是不是？但是当前国人健康问题非常堪忧，非常使人揪心。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200万人，因癌症死亡人数为140万，我国居民每天死亡5人当中就有1人死于癌症。上个礼拜我看到《新民晚报》上面一个报道，真可怕。他说，在中国每天有8500个人 患癌症，每天哦，不是一个月哦，啊，可怕。其他的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妇女的子宫癌、乳巢癌，这都是当前我们面临的健康的很大的问题，是吧？啊，我们因为生病哦，我们因为不生病很健康，不知道如果万一有机会到医院里面去看看，人满为患，医院里面是不说了，是吧？排队挂号，是吧？健康养生要学易经智慧，领悟生命的秘密啊！易经的卦象告诉我们，人刚出生的时候是一个乾卦，六爻都是阳的。乾卦的大家脑子里面有吧？乾卦六爻都是阳的，是吧？但随着年龄的增加，阳气在消耗，所以每人每天都在减阳。我曾经讲过这个道理，你看一个小孩子会走路以后，你看都是蹦蹦跳跳的，他带着母亲给他的阳气，因为每天蹦蹦跳跳，是吧？但是到16岁到了顶点了，是吧？最后他每天都在减阳嘛，最后减到上面只有一个阳了，下面全是阴了，成了一个不卦，这是一个不卦啊，把阳气都耗尽了，不进了。16岁的时候就这个状况，啊，如果上面的最后一个阳爻再耗尽了，人就变成坤卦了。坤卦什么？大地也，就陆地了，人的生命也就终止了。所以人离开这个世界，就是到了坤卦的地步，全阴了，是吧？所以人体的一个生气啊，叫阴阳来复，就是不卦，看见吧？在阴阳来复，你看这里，对吧？底下又生出一阳，这叫复卦，这就是复卦，阴尽阳生，然后再变回乾卦，又开始这样变成乾卦。所以人体7天一个生理周期，我们大家这个知识都有的啊。我们人身上的细胞啊，7天换一次，7天换一次啊。所以故称七日来复，人有7魄，人死以后1天走一个魄。7天走完，所以我们一直说我们的共产党是无神论，但是无神论不等于我们不要按照古人的教诲。那么我想这句话非常重要，养生是智慧，健康是责任，心态是关键，这几个字非常重要，是吧？养生是智慧，健康是责任，啊，心态是关键，健康是责任啊。我们如果不好好的维护我们的健康，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有的人就是不负责任，是吧？每天晚上不好好的休息，酗酒啊，是吧？打麻将啊，这样子长久以后身体搞坏了吧？这是不负责任的，对吧？所以养生是21世纪文化构建的方向。21世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健康，大力倡导人才文化建设的力度，充实人们的精神生活，要健全全社会的文化结构，这是我们在座的包括全社会的一个共同的责任。那么学养生呢，先要学祖先的教诲，学易经啊。如果这个养生不好好的学易经的话呢，就是无本之源，对吧？要正本清源，纠正养生的错误认识，在养生方面有好多的错误的认识，时间关系我不讲了。实际上很多人对养生啊有种错误的观点，是吧？啊，我们有个错误观点，现在好多人，我碰到好多了，包括我们学校里面退休的教授，你干什么？他说我呢，房子们买好了，是吧？上面都摆平了，就有一个心思，他也知道人啊，到了这个一定的年龄吃五谷嘛，是吧？人到了一定年龄，比如80岁90岁要衰老了，总归说不定要生病了，是吧？所以他后面还有一个，就是把这个还有很大一笔钱不舍得用，他说我一生的积蓄就是为了那个时候生病了，生大病了，对吧？来用，就送给医院去了，是吧？让医院来宰割，是吧？现在大家是看病贵啊，是吧？没有几十万是根本不行的。这是一个错误的理念，什么意思呢？ 我就跟他讲，你错了，你为什么要想把这个钱很被动的放在那里等待呢？不要，应该要养生在前，是吧？把健康搞好，可以不，这个钱可以不要到医院里，我可以养得好的话，不生大病可以吧？是不是啊？